各位听众，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攻读》，
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功高盖顶的圣者。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世界大力士之父 Nicholas 旺扎上尊就是学了羌佛的法，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
每周日上午十点播出，敬请留意。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节目。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借心经说真谛》节目。我们这期的节目呢，继续非常开心，我们远程啊邀请到黄喜思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他目前呢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香港，他从事的是艺术授权的业务。从1993年代理全球26个国际博物馆的艺术授权。我们再次欢迎黄喜思博士，欢迎您，黄博士。
大家好，小伟好。
那黄博士，在上一次你有介绍一下你的工作是做什么的，那我知道了啊。做这个国际艺术博物馆的艺术授权和很多美的艺术作品去打交道，当然你也说了能够把一些非常棒的艺术作品能够带给更多的人，把这种艺术的享受和这种艺术的品鉴能力能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种艺术成果。我觉得你的工作呢有一部分是跟商业联系非常的密切，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蛮好奇的，我知道您是博士吗？那请问您修的是什么学什么专业的博士？
我是哲学的博士学位的。
哲学博士，可是跟商业好像跟你工作上有一点点冲突，你自己是怎么平衡，还是说你找到了什么的平衡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就不平衡嘛，就是因为我们在香港，你也知道香港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商业社会，然后我们从小呢就被灌输就是要赚钱嘛，你不赚钱你手停就口停嘛，所以我们从小就有这种概念，就是要奋斗，为自己的人生奋斗，我要赚很多钱，然后生活才能过得安乐，才能得到幸福，我们就从小就有这种概念。所以呢我也是其中一员，就是很努力赚钱。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也认识很多很有钱的人，我不见得他们开心。每个人都是希望有这个财富来填满自己的空虚，所以呢我从小就有宗教信仰，我就发现人不可能就这样活着一辈子，就这样来了就这样死了，那干嘛要活得那么老呢，要干嘛要那么累呢？后来呢我就有机会就接触了很多不同的宗教，后来呢我就有这个因缘，我就去读书，然后呢就读了这个哲学。因为我觉得哲学我认为是我们人类更高的一种思维，而且哲学是要启发我们一些智慧去看你的人生。所以呢我当时就修了这个哲学。而最重要的一点呢，我是觉得很多人就看做生意的人都不好的，都是唯利是图的，都是要很贪钱的才能做生意。后来我学了佛法以后，我跟佛陀恩师学了佛法以后，我说不是，其实佛法讲的道理都不离开生活，生活也不离开佛法，这是可以把佛法学到的道理呢融汇在我们生活里边。所以当时我的论文呢就是写佛道商道。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话题，尤其是黄博士这次还是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享他的亲身经历，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能够听到最后，大家的收获一定会是满满的。那黄博士，我们又回到上一集啊，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了你小女儿的一些亲身经历嘛，那整个过程真的非常的不可思议震撼，因为很难相信连无数的医生都没有办法就是去医治的情况下的这种病症，在南无羌佛的加持之下一个礼拜就好了。虽然是上一集分享，可是来到这一集之后，我还是和很多听众都一样都感受到这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是的，经过我小女儿这个事情呢，我更明白到世间的一些学问，包括我刚才讲的哲学，其实也帮不了也改不了命运。我更明白到我平时懂的道理也改变不到我的命运。我真正的明白到佛教所讲的闻思修果的真实意义。我拜见佛陀恩师之前，我也经常去台湾、中国或者是香港一些大的寺庙，听一些非常知名的法师或者法王讲佛理， 当时我觉得他们讲的非常好，非常有道理，但是看到他们也不能治疗生死或者是百病缠身，我就明白到他们这些法师或者法王，他们只懂讲一些空洞的佛理，而佛经上面提到的佛法无边，佛法的伟大在他们身上是看不到的。经过我女儿这个事情之后，我就了解到这些知名的法师或者法王只懂得讲佛理，并没有正果，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佛法。而经过这个事情，我更明白到佛教应该是实量主义，而不是空洞的理想主义。我通过公文佛陀恩师的法音和学习佛陀恩师所写的佛书，认识到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原始第一尊具形象的佛陀，是整个宇宙唯一的佛教的总教主，将佛法传播于宇宙。佛陀恩师，佛陀的正法不仅揭示了宇宙人生的真谛，更阐明了佛教从基础到高深成就的各阶段的正理。这个我见证了很多修行人跟从佛陀恩师学法修行，福慧开悟，福报增长，甚至都能成就解脱。
那上一集节目中，黄博士你有提到吗？你听闻南无羌佛说法的法音之后，您的一些受用。那既然您刚才提到这个话题，你就告诉我们的听众具体讲一个可能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法音里面的一些具体内容给我们听众去了解一下好吗？
好的，我记得有一盘法音对我启发很大，尤其是对我们这种做生意的人呢，我觉得是特别有感受的。就是讲到就是佛陀师父跟一个弟子他们去到一个汉廷顿的公园，那有些弟子就说，哇，这个人汉廷顿这个人他真的太大福报了，他可以建一个那么大的公园给后人享福，就提到这个福报这个字。然后佛陀恩师呢怎么去说这个法呢，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福报是怎么对字才叫福报呢？不是说你有钱就叫福报，是要看这个有钱的人是否能在常乐我净心安休息当中，这才是最大的福报。所以呢，佛陀说不管你多有钱，都要看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是真的为众生做事吗？不是以你的财富来定，是以你的道景正量来定，是以你的慈悲喜舍数量心来定。所以呢，这个法音对我来讲为什么那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一般人都在追求，就是做生意的人都是追求财富，都觉得你有钱有权你就是最幸福的人。但是通过这盘法音，我了解到原来你不管你多有钱或者你多穷，你这一生最后死亡是没有一个人能主宰的。那你只是说我有钱我过好一点，我没钱我过差一点，到最终还是要死嘛。那对面对死亡，每个人都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死，什么时候死，去了哪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要是这个是我们人生最终的目标的时候，那你这一生不管有钱没钱都是凄惨的，我觉得都毫无意义的。所以这盘法音给我明白到为什么我们要真正的学到正法才能走到了生脱死这个阶段，你才能得到真的幸福，这才是大福报。
您说到的这个就正好是不是也回应了你在我们刚才这集开始的时候你之前一直在纠结的那个问题，这个法音是不是就是找到了你在商业社会节奏这么的快，大家去追逐名利之下怎么能够找到那个最终人生追求的幸福点的那个问题的灵感。
对呀，就所以为什么我说佛陀恩师说的都是宇宙真谛人生的真谛呢？因为没有一个世间的法师会这样说的，那佛陀师父在不同的法印里边都有不同的接受，一些道理是直接打到我的八十心田，一下子你就明白，那你才能知道你的人生每天活着为什么，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我讲，我说我为什么现在都每天都法喜充满，很幸福，就因为你没有什么惧怕了。
嗯，对，我们透过声音，透过分享，我们都能够隔着这么远感受到黄博士的心中的那种非常安静的喜悦。好，我们这个时候呢先休息一下，稍微休息回来之后继续回到静心经说真谛。我们这期的节目呢非常开心邀请到身在香港我们岳阳的连线，邀请到黄喜思博士。那他现在跟我们分享的在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关于法音究竟在讲一些什么，这个法音的内容当中它究竟有什么样给我们人生的启示。要不这样子吧，黄博士，您再跟我们说一说一些您可能实际接触到的一些案例，那这样可能听众又会对法音究竟在讲什么会有更加进一步的了解。
好的，谢谢小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案例，那这样呢听众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公文法音的好处。我们有一位师兄，他叫陈国斌，他的家族的所有男丁，就男性呢，都活不到50岁，都是在30到40几岁左右呢都是肝癌就是往生的。
嗯，
那他的父亲呢48岁那年呢就肝癌病逝了。当时呢他父亲离世的时候呢，医生就觉得他这个家族什么都是有这种情况，就建议他全家去做一个体检，然后以便了解他家族的病例。结果呢是他的家族呢都带有这个遗传病的基因。好了，这个谜团解开了。
嗯，
原来这个陈师兄的父亲以及他的叔叔都是遗传了这个肝病，没有一个活过50岁的。那一刻大家可以想象，他也是其中一员，他也不可能过50岁。这种恐惧跟悲伤是不能言语的，因为他也知道他迟早也会走这条路。当时医生就安慰他说，哎呀，未来的科技可能会 越来越好，可能有机会可以医治的。所以呢建议呢陈师兄他全家呢就参加这个医院里边特别为他们做的这个家族病例研究计划。
嗯，
希望他们定期来做检查身体，要是发现任何的病就马上可以提早治疗。但是呢人就是这样子嘛，掉了伤疤忘了痛，慢慢的就忙于工作。因为陈师兄做的业务也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忙碌的那个业务，所以慢慢的就忘记了这个生死这个事情了。然后呢至于体检呢可能就记得起来就去，不记得就不去了。
嗯，
那突然间有一天他就收到电话，陈师兄的大哥就晕倒在街上，就送去医院。但送到医院呢就发现他的大哥的肝脏里边有一个10厘米的肿瘤爆了，然后癌细胞呢已经扩散到他其他器官，所以余下的寿命只有几星期。
嗯，
在这几星期里边大家都很难过，因为看到他大哥被这个病魔折磨到痛苦无比，这种那么残忍的过程他看得很清楚。最后他大哥在46岁那年就往生了。在陈师兄自己47岁那年，在一个行程检查中就发现果然轮到他了，他的肝脏出现一个很大的癌细胞。
嗯，
那医生就马上动手术把他这个肝脏切掉，把这个肿瘤切了。那切了以后呢他就半年后身体就恢复了嘛，恢复以后呢48岁在他的肝脏原位又发现肝癌。那医生也没有选择，马上推进手术室，马上再切除这个癌细胞。
嗯，
那不到2年时间陈师兄又接受了2次那么大的手术。在这个身体的痛楚我们都可以想象，但是呢最大的折磨是精神上。因为你想想看，要是你能预知自己快要死了，
嗯，
这种折磨，我们就好像我女儿那个事情是一样的，那种折磨，你要经历你才懂。她那时候告诉我，她说她就认命了，她就觉得没办法了，就要等死了。她也觉得 没有任何可以帮到他，因为医学都不能帮到他。那么巧那时候呢，机缘巧合呢，他就来了我们成立的香港福慧行的这个文法中心，他就来到就公文 HH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那个法音呢刚好听那版法音就讲到无常，他当下就明白了人生什么叫无常，他明白了这才是人生的真谛，就是因果不昧嘛。所以他当时呢就好像被雷啊打了一下，就解开了他十几年心底的疑问，为什么他家族都有这种魔咒这种咒语，而不是其他人，就是他家人呢。他后来又明白到，因为他一家都是学佛的，都是拜神那种学佛嘛，但是就觉得那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他也很纠结，就觉得我们一家人都是学佛拜佛的，为什么佛陀不保佑他们，怎么他们一家人都有这种噩梦这种诅咒，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也怀疑这个佛法的。但是他公闻了佛陀的法音以后，他当下就明白了佛教不是迷信，单靠拜神拜佛是不可能改变命运的。
对，因为的确其实很多有家里面的一些长辈啊，以前也会啊求神拜佛，不少的人都认为那就是迷信啊，很多人也都认为佛教就是宿命论嘛，就是迷信的，对吧？
是的，所以我相信很多很多人都有这种错误的认知，但事实上佛教是科学的，有因必有果。好了，陈师兄学佛以后就开始迷信因果，他知道他今生的一切的遭遇都是源自于他多生累劫以来的身口意三业所造的业带来的善恶业缘有关，所以他明白了这个因果法则以后呢，他就开始努力的去闻法。问题就是说，他就在问这个佛法是不是真的能帮他改变命运呢，破除他这个家族的魔咒呢？他其实在心里边也真的没有办法，只是觉得明白了一些道理，解了一些疑惑，他没有把握能活过50岁。所以他在50岁之前，他把所有的财产都转到他的太太名下，因为他就等这个50岁来临，他就准备死了。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在49岁那年，突然间他的肝脏又发现了这个癌细胞。但是呢医生说因为他的肝脏已经切除了2/3，是不可能再做任何的切除手术，所以呢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等死。那时候陈师兄已经彻底的崩溃，他也彻底的放弃。那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放弃，我们刚好我们要去美国，那你跟我们一起去啊，拜见佛陀恩师，求佛陀恩师加持。好了，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去了美国，就拜见了佛陀恩师，那佛陀恩师也加持了他。后来我们7月份回到香港，他就去做一个行程检查，看他的癌细胞怎么样了，居然这个癌细胞全部消失没有了，然后呢他的那个指数非常健康，所以医生说你不用每个月来做检查了，你一年才来吧。今年是2022年，陈师兄已经过了50岁，现在是56岁了，而且身体非常健康。他告诉我，他这个经历就是体会到佛陀恩师的慈悲和佛法的伟大。他明白一点，他现在每天活着的每一天都不是必然的，都是因为佛法的力量跟加持。所以他告诉我，他这一辈子的余生只会弘法利生，为众生服务。
谢谢黄喜思博士的分享。那我们因为是这个连线的方式啊，所以呢如果听众那在听的这个声音的方面呢，也许是因为有网络的原因，可是并没有阻挡我们听黄博士在分享这个真实的案例当中的每一个的细节。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也相当的受用，因为你也说了一些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听众如果闻法音有可能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得到什么样的启发。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和黄喜思博士也只能先聊到这里，不过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还会继续，非常开心邀请到黄博士在我们戒心经说真谛的节目继续和我们的听众分享。好，那今天再次谢谢黄博士的分享，谢谢您。
感谢各位，感谢小伟。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